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据消息人士透露，乌克兰和美国谈判代表本周正在举行闭门谈判，以敲定一项关键矿产交易。在美国总统川普斥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独裁者，并要求他迅速达成和平协议的两天后，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告诉彭博社，乌克兰官员正在基辅和川普的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讨论矿产问题。美国的提议涉及获得乌克兰矿产许可销售和其他收益的 50%， 这将违反乌克兰法律。泽连斯基说，周四和凯洛格的会面令局面恢复了希望，基辅提出了对双方都有利的修改建议。彭博社报道，如果美国获得乌克兰矿产的协议最终达成，将成为川普政府结束俄乌战争的重要一步。消息人士说，理想情况下，矿产协议将在美国和乌克兰总统在场的情况下签署。此外，泽连斯基和凯洛格会面时一直在推动与川普总统的会晤，希望能在普京之前先行会谈。以色列军方周五表示，哈马斯前一天交还的其中一具遗体不是在加沙被扣押的人质，并指责哈马斯违反了已经岌岌可危的停火协议。哈马斯周四向以色列移交了四具人质遗体，以色列法医随即对遗体进行身份鉴定，其中三名人质的遗体是他们本人，包括83岁的利夫西茨和年幼的阿里尔和克菲尔兄弟，但另一具女性遗体却不是阿里尔和克菲尔的母亲，而是一名加沙妇女。验尸结果还显示，两兄弟并不是像哈马斯所说的死于空袭，而是被人杀害的。此事让以色列政府和民众感到震惊和愤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责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并发誓要让哈马斯付出代价。哈马斯当局回应说，不幸的错误有可能发生，特别是在以色列的轰炸导致以色列人质和巴勒斯坦人的遗体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哈马斯表示会对以色列方面提出的问题进行调查，并会宣布调查结果。周五，中共海军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国际水域进行实弹演习，澳大利亚当局对此表示关切，因为中共提前很短的时间才发出通知，迫使多家航空公司不得不临时调整航线。澳大利亚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海军在民用飞机无线电频道上宣布，计划在距离澳大利亚伊登镇346海里的塔斯曼海进行实弹演习。然而，解放军海军并没有提前通知国防部他们进行实弹演习的意图，也没有提供任何进一步的信息。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对媒体说，中共舰艇发出了广播，航空公司或者飞越塔斯曼海的商业航班都收到了这个消息。中共在提供通知方面遵循了国际法，但是通知时间非常短，让商业航班被迫迅速改变航线。澳大利亚政府表示，他们已经询问中共为何要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进行实弹演习，以及为何没有提前通知，以避免对商业航班的干扰。瑞典和芬兰警方周五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波罗的海一条海底电信电缆疑似再次遭到破坏的事件。去年11月和12月，这条关键的海底电缆曾经两次遭到破坏。芬兰电信运营商 Cinia 表示，已经发现他们连接芬兰和德国的 C-Line-N1 海底光纤电缆存在轻微损坏，但这条电缆的功能没有受到影响。瑞典警方说，他们正在调查此事，目前还没有确定任何嫌疑人。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波罗的海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电力电缆、电信和天然气管道故障，大多数故障是由于民用船只脱锚造成的。周五，欧盟委员会表示，将重新分配近10亿欧元的预算，以加强对海底电缆的监控，并建立一支紧急修复船队。委员会承诺采取措施，以威慑、预防、发现和应对电缆损坏的情况。重新分配的预算资金将用于开发新的数据共享监控机制和无人机项目。周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视频通话，这是川普就职总统后美中财政高官首次通话。美国财政部发布新闻稿说，这次双方财政高官接触是一次介绍性通话，就双边经济关系交换意见。声明说， 贝森特部长对中国的禁毒努力、经济失衡和不公平政策表示严重关切，并强调川普政府致力于推动保护美国经济、美国工人和我们国家安全的贸易和经济政策。中共官媒报道说，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等措施表达关切，双方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沟通。中共声明还特别点名何立峰是中美经贸的中方牵头人。川普第一任期时，美中曾经在2020年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美国指责北京没能履行两年内购买价值5024亿美元美国商品的承诺。川普提名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本月表示，如果得到确认，将迅速评估合规审查的结果，并迅速执行第一阶段协议。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